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个星期的时候呢，分别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啊，有两家主要的媒体，主要是报社啊，他们呢，宣布了新的政策，就是在今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呢，他们不会表示支持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了。那么在西部的呢，是《洛杉矶时报》啊，是上个星期三宣布的一个消息。到礼拜五的时候呢，在这个首都华盛顿 DC 的《华盛顿邮报》啊，也开始宣布这个消息。而且华盛顿邮报还说了，他说不仅是这一次的总统大选他们不支持任何，不给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背书，在以后的总统大选当中他们也不准备给任何的总统候选人背书了啊。所以呢，这个两个报纸说实话在这之前都是属于自由派的报纸啊，所以呢如果他们背书的话，其实这两家报社的编辑部啊，或者说是社论部啊，其实都已经起草好了要支持某一位这个候选人了，基本上都是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啊。但是两家报社的老板全部把这个社论啊等于是拦截下来了。那么我们就从这两家报社在目前的这种表态来看一看，这对这次大选有什么样的影响吧。
本来它可以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因为一家报纸表态不表态，其实这是这报纸它经营的一个理念，本身可能没什么问题。但人呢，他的心理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不给他什么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已经给了再拿走就是事儿了。那这两家报纸呢，在过去这么多年，尤其是华盛顿邮报有长达30年这样的传统，突然之间的喊停，这是第一啊。这个呢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两家报纸你知道现在数万人呢，加起来已经取消了订阅了，而且是愤怒的取消，打电话到报社说从今天不订了。同时这两家报纸呢都是由亿万富翁所拥有。我们知道美国的媒体绝大多数影响越大的都是让是私人所拥有，有一些国家的媒体像什么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啊这种，说实话它的影响力赶不上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等这些的报纸。所以媒体它对民众的想法呢确实是有相当直接的影响的。比如说我认识有些人说我只看 Fox， 对吧？
对，
我只看福斯电视台。这句话的背后呢是什么呢？是我相信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还有人说我不相信自由派的媒体，自由派的媒体全都是谎言。这个结论一得出来就已经完了啊，这个就完全就失去了你的公信力。这就是现在美国的一个情况。可是由于美国的大型的媒体都是由私人所拥有，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那么这个里面啊就产生了下面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他下面的新闻从业人员他要恪守一个新闻的准则，就是当我报道一条消息的时候我要怎么确定它的可靠性，这个就叫做新闻报道。但是同时所有的大的媒体还有另外一个部门叫 opinions， 这个叫观点。就观点呢他们是毫不掩饰的来披露自己的观点。比如是昨天吧， Trump 在纽约的 Madison Garden 有个讲话，你看看今天的美国的主流的一些媒体，除了福斯电视台以外包括华尔街日报，都是一个负面的评价。
对，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 opinion， 这就是叫观点。但是你要报道那件事情这没关系。好，回到主题，这么多年来这两家报纸都会支持一个候选人，而且顺便说一下，他们不算是1972年洛杉矶时报曾经支持过 Richard Nixon， 因为他是本州的人嘛，不算那一次，从来没有 再支持过任何一个共和党人，他们背书的全都是民主党人。然后离大选不到两个礼拜的时候，突然说我们这一次不再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这个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如晴天霹雳啊！
嗯，
你说，所以这个事儿值得我们好好讲讲。
对。其实呢，这个报纸啊，它的支持或者是不支持一个候选人呢，对整个的选举影响并没有那么明显，也就是说它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只不过它平时累计的报道当中，可能是对，对，就是它的读者来说呢，可能是产生了一些，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对投票这件事情啊，就是因为看了他的某一张某一个什么报道，或者因为他所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对总统大选就有什么直接冲击，马上就让很多人改变他们的投票的这个就是原定的这个投票的立场是不明显的啊。
但是他有一个间接的心理作用。
对，
你比如说我本来是支持川普的，然后我一看《洛杉矶时报》出席贺锦丽，哦，那我改了，这不太可能，
对对，
这不太可能。
对，对，
但是它的间接的影响是什么呢？是，哎，贺锦丽有什么问题，是吧？他是加州人，你连自己州的候选人你都不支持，哎，我得看看他是什么原因他不支持，你看是吧？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了。你看那个《洛杉矶时报》上礼拜三刚刚公布说他不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的时候。川普的竞选阵营马上站出来了，对此表示欢迎，然后就说了，你看看贺锦丽他家乡的人都认为他不适任这份工作，他已经就替人做出结论来了。
是
是，所以这个就等于是给了川普的竞选阵营在竞选的最后冲刺阶段的一个很好的武器啊，至少他是这么一个宣传的点，而且你还没有办法去解释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就是使得洛杉矶时报，你看光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他们的总编辑辞职了，他们的两个编辑部的编辑也相继辞职啊，然后这个洛杉矶时报的就是代表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以及那个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的工会也提出要求，说是希望那个老板啊，黄新强再详细的解释一下，要对读者透明嘛，详细的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来。其实黄新强也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之下呢，也做了一些解释啊。首先他接受了自己媒体的记者采访啊，他就表示了啊，他星期五下午吧就接受了这个洛杉矶时报的采访，他是说我现在的想法呢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资源，我们可以来分析这个两位总统候选人他们以前的政策以及现在竞选当中所提出来的各种政策啊，对，在以前实施的时候有哪些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然后对未来的四年可能有产生哪些影响，然后把这些东西呢实事求是的告诉我们的读者，最后呢让读者自己去决定他们选谁。
这个是一个我们叫所谓动机问题啊，我相信很多人在过了某些年龄以后就不会再去花时间和精力去猜测一些决定的动机了，因为那是一个徒劳的举动。也就是现在《洛杉矶时报》的老板做了这个决定，他是什么动机，这个就不太知道了。贝佐斯拥有《华盛顿邮报》，他是什么动机，对不对？觉得这次不再挺一个人，这个也没有必要去猜测，他说出来也不一定是真的。所以现在是这样的，黄新强呢是一个来自于南非的华人，他呢在2018年的时候用$5亿收购了洛杉矶时报，而贝佐斯呢是用2亿5千万买了华盛顿邮报，所以他们都把自己所赚来的钱呢投资在媒体上。你知道有的有钱人买球队，
对，
有的有钱人买什么一个服装系列等等哈，他们可以买一匹能够获胜的马等等，他们这个钱呢有很多地方可以投资。但是当一个有钱人把他的钱投资到媒体上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带着理念的，他这个里面就不是纯粹的为了一个赚钱， 买个什么股票什么之类的。买球队其实也是这样，他是有目的的，对不对？他是想看中了这个球队的一些数字，看中了未来的发展，他是想赢球的。
当然他也肯定是一个球迷嘛，
对，当然他也
了解，对，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方面都已经有深思熟虑以后才会花这么多钱去买。但是呢也有点不幸啊，就是后来就赶上了疫情吧，啊，这疫情呢再加上所谓的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咱们就先拿洛杉矶时报来说呢，他这个经营啊是风雨飘摇啊，啊，在疫情之后啊，100多，那么把这个记者都开掉了。我们也常听这样一句话，说是一个报纸什么越印越薄啊什么的，知道这种话，他就面临着这个冲击。但是啊，还是回到这个，他怎么解释呢？他把自己在南非的经历都说出来了，对不对？他就说我在南非经历过种族隔离啊，我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呀，把决定权交给选民，咱们媒体别告诉他投谁不投谁。可是问题在这儿，这些编辑、这些记者，包括订阅的说，你这句话如果是比如说早早的说出来，
没错，
完全没问题。这你要在拜登还在没退出的时候你就说这话什么，这都没问题。你现在离大选剩这么十几天，你突然说这个话，我对你这个质疑。接着又传出来说他女儿有个插入进来了，那稍等会儿，咱们看看这个女儿扮演了什么角色。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两家主要的媒体哈，一个是洛杉矶时报，一个是华盛顿邮报，上个星期呢纷纷宣布啊，先后宣布这个他们在今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呢不给任何一个候选人背书了啊。那么这个对民主党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两家媒体普遍被认为是自由派的，如果他们背书的话，那大概率事件或者说100%是支持这个贺锦丽的，那突然两家媒体都不背书的话呢，那显然对贺锦丽的竞选并不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甚至可能还会有负面的这个影响哈。所以这个就引起两家报社很多这个读者的不满意哈，或者是订户的不满意，于是纷纷的这个就取消订户啊，取消订阅啊等等哈。那么刚才说了，在洛杉矶时报宣布他不给任何总统候选人背书之后呢，这个老板黄新祥的女儿啊，他站出来讲了一段话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女儿叫妮卡哈，这个他是一个比较知名的自由派的人士。那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跟美国现在的加沙政策跟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关。他说我们是在南非长大，我们在南非是知道种族隔离的这种对这个种族的压迫的这个亲身体会的。所以他是说现在美国政府执行的这个叫做中东政策呢，是属于一个种族灭绝和残害儿童的政策，而贺锦丽呢，他是监督这项政策的一个执行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我们不能，意思言外之意就说不能支持他。但是他女儿刚讲完话，那个老爸马上站出来发表声明澄清啊，说我女儿讲的话只是在把她个人啊，她既在《洛杉矶时报》里边没有任何职务，同时也没有参与到日常的，比如说编辑啊、新闻的这个话题的立场的这种讨论什么的，他都没有。他讲话只是代表他个人。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不背书总统，跟目前的加沙政策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是他女儿是向着巴勒斯坦人的，说白了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他女儿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确实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一个 decision made by the family。
对，
而且还是。Joint decision， 这是我们全家在开过会以后做过决定，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不要去猜测他的动机啊，因为没有用，你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你比如黄新祥，他也说了自己在南非什么种族隔离庭啊长大之类的，看到的这种分裂啊等等，这都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在你的编辑部已经把 你的社论写好的情况之下突然下这个决定呢？就是他们支持贺锦丽这个决定已经写好了，
对，
就是一按一个键就发出去了。所以这个编辑部的八个编辑人员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叫做五雷轰顶啊，对，他们就是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一千道一万呢，就回到一个叫做时间的问题，就是你决定做这个事情，你这个时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时候？早早的说，大家都接受，在我们写这个的时候你也不说，等都写完了，突然之间说。顺便说一下，《华盛顿邮报》也写好了，
对，
也是这个社论都写好了，
也是被老板压下来了，
对，就是在最后一秒钟被老板给压下来了。那反过来再看看《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都是铁杆的自由派的左派的报纸，《华盛顿邮报》你别看贝佐斯把支持贺锦丽的文章给灭了，你要读他平时那个，他对那个川普是极不客气的，你知道？《华盛顿邮报》是这样，《洛杉矶时报》没好到哪去，《洛杉矶时报》的编辑说：“哎，等会儿啊，他那个 Mario Garza 是最主要的编辑部的编辑嘛，他辞职的话他就说了，等会儿，你这个决定让我们费解啊，我们报纸骂川普。”骂了八年了，
对，
在过去的八年我们都猛烈的抨击他，这个临门一脚怎么你就给拦截了呢？你再看看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立场鲜明的发表了一个社论，这个社论就是说在这次大选当中，它的标题是唯一的爱国选择是贺锦丽，然后隶属川普的罪状啊，说这个人要能力没能力，要智慧没智慧，要年龄也不行了，年龄也太大了，他把个人的利益放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个人是不诚实，这个人没有同情心，这个人没有勇气，这个人不受管制，这个人不谦卑，这就凡是就一大堆啊，他是这么一个写的，先列举了这个人一大堆的问题，最后啪笔锋一转说国家的希望在贺锦丽的身上，这个你同意不同意就无所谓啊，我只是告诉大家呢，纽约时报他在这个方面是立场鲜明的。那刚才说了，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因为他没有发这个社论，失去了加起来啊上万的订户，那么纽约时报就不怕失去支持川普的订户吗？
嗯，
对不对？他不怕，原因是他早失去了，
没错，
他的该失去的他早失去了，那些看福斯电视台什么的人，他根本不订纽约时报，
没错，说不定那个订现在订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这些失去的就取消订阅的人又跑去订纽约时报都说不准，
也
对吧，
或者说他们本来就已经是
对对对，所以说不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你看纽约时报他的就是说在总统的候选人当中他明确的支持某一个人，但是除了总统之外他不干预，他不介入任何的地方的州的这种选举。可是《华盛顿邮报》是说我们只是总统这方面不表态，但是在其他方面，《华盛顿邮报》说在其他的州一级的这些什么各种各样的选举当中和这个就是提案当中，我们还是有立场，我们还是明确的表达自己支持哪个反对哪个。你看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哈。好，那再顺便说一下，在报纸当中呢，其实有一个令读者大概分不清楚或者非常困惑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做记者就是说新闻报道的这么一个
团队，
然后有一个叫做社论或者是编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opinion 啊，这个观点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这两个团队是互不隶属的，也就是说你新闻报道呢是各种各样的报道，不管是好的坏的，不管是什么你都应该进行报道，但是 opinion 这个东西呢就是带有强烈的这个个人色彩的报道啊，就在这个报纸上出现。那么当然在洛杉矶时报啊还有华盛顿邮报方面呢，他的 opinion 的这些作者啊或者是专栏的这些作家呢，他们大部分都是自由派倾向的，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黄新祥已经说了，他说他现在尽量的要引进一些保守派和中间派的这个声音进入到洛杉矶时报来。
这个没错
啊，对，他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更综合一点，各种声音都有。这个呢其实对他是说对读者来说这是一个福音。你比如说他就说共和党的一个 政治战略策略师吧 ，Scott Jennings， 现在就越来越多的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他自己的这个文章了哈。其实你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洛杉矶时报在100多年前成立的时候，1881年成立的时候 ，Chandler 家族当时创办了这个洛杉矶时报，
这是加州四大家族之一。
对，然后他拥有洛杉矶时报超过100年，他们的这个家族了。其实这个家族在拥有洛杉矶时报的时候是就制定了一个坚定的叫做保守派立场，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洛杉矶时报是支持保守派的候选人的。你比如说1972年的这个加州的总统候选人 Nixon 啊，就是洛杉矶时报挺力挺的一个支持者哈。后来是在水门事件之后啊，这个洛杉矶时报的编辑委员会呢，他们闭门思过，说做了一个深刻的反省，于是呢他们就做出一个后来就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说在这之后啊我们就不再支持总统的候选人了，因为弄不弄就搞错了啊，支持了一个他们认为说在道德方面没有达到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洛杉矶时报从1974年之后就决定不支持总统候选人，一直持续了8届总统，到2004年的时候，他们又站出来了，说我们要这个义不容辞的支持当时竞选总统的奥巴马。
08年吧。
2008年啊，对，到2008年总统这个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呢，洛杉矶时报又重新回归到这个叫做支持总统啊。那从那之后，我们都知道洛杉矶时报一直在支持这个总统候选人，但都是民主党的候选人。直到这一次，他又就是表示不表示立场了，不背书这个任何候选人了。
顺便也说一下，我们知道这一次的选举除了总统候选人之外，在加州来说呢，还有10个法案嘛，不是？
对，
在这方面呢，洛杉矶时报是毫不掩饰的有立场的，
对，
就是对于这个法案请投 yes， 对那个法案请投 no 啊，为什么？什么等等，这就是本报的立场。在这方面呢，他对于一些自由派的选民是有影响的，因为说实话很多人他不会花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他一看哎呦这个洛杉矶时报把这个 yes 那个 no 都给我说算了，我就跟着他走吧，很多人是这样的。今日话
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两家主要的美国媒体呢宣布在今年总统大选当中呢他这个不给任何的候选人背书了啊。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人们关心的是时机的问题。有人就说了，如果3年前你做出这个决定的话，那么没有问题，没有人质疑，甚至还应该是得到称赞。原因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公正性的这么一个选择吧啊，报纸你如果要是能够采取公正的立场来进行报道分析，让大家客观的了解真实的情况的话，那对读者来说是有益的哈，尤其是帮助他们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决定投票支持谁不支持谁，投哪个法案支持，投哪个法案反对，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因为媒体毕竟是比较了解事实真相的东西，现在这个叫做媒体饱和啊，过度的泛滥，以至于很多的媒体充斥着很多假消息和不实的这个报道。那么作为媒体的记者，尤其是这些大的媒体啊，他们其实在报道某些事件的时候，还是遵循的一个比较基础的这个新闻学的这个原则啊，就是他们报道是属于不会无中生有或者是扭曲什么太多的东西啊，这个是多年来建立出来的与读者之间的这个信任。但如果要是你充斥太多的假的东西、灌水的东西或者是偏见的话，那就会失去你的读者或者你的这个 viewer， 你的这个就是读你这些新闻的人，他就会看到。你不要以为普罗大众都是傻瓜，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这个呢就是时机问题，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争议。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华盛顿邮报就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就是洛杉矶时报发生的事情的几乎是一个翻版，也是编辑部 坐在这儿准备发文章了，支持贺锦丽，这是社论，就突然之间收到他们的总裁，同时呢也是我们叫报纸的发行人啊，这个人的名字呢叫 William Lewis， 他急匆匆的来通知大家，哦，我们这一年呢改变了，这次我们决定不再来挺一个候选人。这话音未落，整个这屋子就炸了。炸了以后呢，他里面那个首席的主编叫做 Robert Kagan， 当场辞职，说这文章都写好了，我们这么多年来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试图来所谓的哈引导美国大众啊，或者怎么样，你这一句话，这我们无脸见江公父老啊，这我怎么交代啊？我对这个我们的读者怎么说呢？然后接下来他的另外的一些编辑人员啊也辞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 William Lewis 呢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这个决定不是我们的老板贝佐斯做出来的，他说这个事啊我们商量了以后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报纸啊从1976年挺卡特开始其实是一直有这个传统，那么今天我们突然改变这个传统呢，会引发下面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猜测。第一是说，你们是不是想暗示你们用不支持谁，是实际上是想暗示你支持谁呢？对吧？或者是说，你们是有些什么其他的考虑？你们怕谁或者怎么样？他说都不是。他说我们觉得，在目前的美国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应该再做这个决定，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从此以后
以后也不做，
再也不听了，我们再也不背书谁了。这些听起来都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被编辑部人问到这个问题，说你说这个决定跟贝佐斯没关系，这个可能3岁的孩子很能相信。对，这么大的一个决定老板不知道，没可能。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呢，我在这一点上也不得不哈说尊重美国的媒体。你看今天早晨华盛顿邮报连续2篇文章都是对他老板不敬的报道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不得了，就是说老板他允许他这样。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就是头版的大文章叫做某些数十亿万富翁，某些公司的大老板害怕川普报复。你说这说谁呢？对不对？其中就提到了他自己报纸的老板 Jeff Bezos 的名字。第二篇文章是说由于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决定，数千读者取消订阅，然后基本又分析了。你看起来也是一些负面的一些分析，对贝佐斯也是不太有利的。那贝佐斯也不介意，也不会把这些人开除了，知道吗？
对，因为其实这些大老板在收购一个媒体的时候呢，他们其实都可能承诺一个信条，就是业务的管理者啊，不应该介入到那个编辑部门，不应该介入到新闻的具体的这个操作方面啊。所以呢，你看现在在那个《洛杉矶时报》也好，在那个华尔街日报也好呢，华盛顿邮报也好呢，他们实际上很多工会提出来的质疑，就是说是不是管理层介入到我们的这个新闻编辑部门了啊？他们特别介意这个东西。
对，因为是这样啊，如果这个消息传出来，说这里边是含有老板的意思的话，这报纸的公信力在那一秒钟就没有了。
对对，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子，你这东西就是人们就是在猜测啊。你贝佐斯他是一个千亿的富翁，他的这个投资或者是他所拥有的这个领域包括太多的东西了哈。这个华盛顿邮报只是他的很小的一部分而已，他其他的更大的部分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就是 Amazon 之外，他有这个 Blue Origin， 他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太空的什么投资，这方面投资那方面投资，你说
他还有超市呢。
对，然后可能以后会进入到那个人工智能什么的，这些东西他的合约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政府，尤其是来自于联邦政府啊。如果你和那个即将要当选的总统搞不好关系，甚至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话，那你这合约还想拿得到吗？所以呢，这是猜测啊，到底会不会是真的想法咱们不知道，但是人们他好多说法就出来了。 而且你看，尤其在《华盛顿邮报》，它这个改变呢，让人们觉得说，它这个叫做先发制人的退让啊，也就是说，你当了总统以后，我再改变主意，那已经晚了啊，对不对？
对，
你还没当总统的时候，我先退一步的话，那没准就不至于就是双方站在对立面啊，这么对抗。所以呢，有人就认为说这，所以那个《华盛顿邮报》里边的一些编辑为什么辞职，他就说这个叫做懦弱的退却啊，就是说你示弱了，而且你是虚伪的，你这个是完全虚伪的。况且这个《华盛顿邮报》它的座右铭是什么？它座右铭叫做“民主死于黑暗”啊，
对
对吧
？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
呀，他是说您这个我们就是保护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媒体的监督啊，就是这个我们报纸的职责。现在您退让了，我们这最后一道防线已经破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东西海岸两家主要的媒体啊，报纸哈，他们呢在上个星期就先后宣布说，在这次的总统大选当中，就不支持任何一位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因为时机特别敏感啊，也就是说在离投票日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宣布这个消息，那可能对选情呢造成一点冲击啊，因为你没有说明的东西，或者你给出的答案如果不令人信服的话，你给出的解释不令人信服的话，人们会脑补一些东西，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哈、来补一些东西进去哈、所以呢，这里头各种各样的传闻、各种各样的消息就出来了哈、这都是对这两家报社的这个叫做信任度的一种打击吧，就是说人们最后还会不会相信你说的话啊，这是一个报纸生存的一个他们的命脉，就是可以获得读者的信任哈。所以现在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有的辞职了，有的还没有辞职的都已经写公开信了。我看洛杉矶时报还是纽约时报，什么17名20名的这个编辑部的成员都开始联名写信，就是说我们要跟要跟读者交心，要透明，我们做任何决定背后的原因要跟人家解释清楚，这样的话才可以获得这个读者的信任啊！你看现在那个作家Steve King 宣布了他要取消订阅《华盛顿邮报》了，然后这个 Susan Rice 这是以前的前国务卿嘛？
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
国家安全顾问后来还做过谁的国务卿啊？还他是不是也做过国务卿？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他也是说《华盛顿邮报》。已经失去了我的信任了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对一个报纸的信誉来说其实打击挺大的。
那么现在的猜测呢，普遍的是认为贝佐斯害怕如果川普当选了以后呢，会让他在经济上受损失，当然这个是一个猜测，但是这一点呢就是让很多人对华盛顿邮报不满的，也正是在这儿，因为如果你了解这家媒体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他从来不怕美国政府。在越战打的正酣的时候，他曾经是面对美国的国防部，面对着美国政府的压力，公布了五角大厦文件。当然，《纽约时报》也公布了啊，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整个的报纸面临着可能由于诉讼它关闭的危险，要打到最高法院，他们就叫做王八吃秤砣了啊，就跟你血战到底。但最后呢，历史证明，《华盛顿邮报》做的是对的。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一个叫 Bob Woodward， 一个叫做 Carl Bernstein， 这两个人对一个在任的总统进行的调查，写出了水门事件的报告。
对对，
这两个人
已经变成传奇了，
变成了传奇的人物，还活着呢。
对啊，
他们俩联名发表了一个声明，痛斥华盛顿邮报这种懦弱的做法。顺便说一下，这两个人物后来被好莱坞两个大明星，一个叫 Robert Redford， 一个叫 Dustin Hoffman， 把他们的故事搬上了银幕，叫做 All the President's Men， 总统的全班人马，也变成了一个好莱坞的经典电影。所以就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现在华盛顿邮报在大选不到十几天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突然做出这个决定，这就是大家理解 为什么反弹这么大，知道吧？
对，
否则的话，就像我们开篇的时候，它本不是一个事儿。
嗯，
这报纸又不是你办的，这人家私人的报纸，人家爱支持谁支持谁，人家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生什么气啊？他这背后是有这个背景。
对，而且关键是这个时机，引起人们的这个猜测哈。我看《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就是这个 Nancy Gibbs 啊，他所写的，他是那个哈佛大学媒体和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吧，负责人。
这不得了，这人这女的是美国《时代周刊》的主编呢、啊，
曾经担任过《时代周刊》
一辈子做《时代周刊》总编、
啊对总编啊，所以呢。他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挺好。他就说，其实有很多理由是可以没有问题。你一个媒体如果要是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不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在这个时候离大选这么近的时候，用这样的方法来，就是表示自己说不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他说这个叫做自我毁灭啊，这个叫做自我破坏的这个行为。同时他又引起注意，他是说这两家报纸在这个不约而同恨不得是，然后两个报纸的背后都是亿万富翁，这件事情就引起人们的警惕，人们以后就在想说，那以后的媒体他们的报道是不是有很多报道，他是说确实写得非常的好，深入了解一些事情呢是很有帮助的，这些记者非常的尽责啊，对很多报道的事情呢都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然后没有什么虚假的东西，但是有一些报道出来以后会让读者担心，说在这里头会不会又掺杂了老板的一些其他的动机在里头，是不是对他的这个事业别的事业上有帮助才写的这篇报道呢？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对一个报社的信誉，对一个报社的这个获得读者信任的这个方面呢，可能会起到长期的破坏作用。